今天我们会一同来到诵读史诗记第十一章二十九至到四十节。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主要是有三个角色的，那有旁述，有耶弗他，同埋有耶弗他的女儿。那我就将呢会众呢，我们就分了做三种的角色，好吗？我呢就会负责做旁述，咁而弟兄呢就帮我做耶弗他。咁耶弗他讲嘅说话呢，我已经呢係喺下面间低咗啦，就好似第三十节你睇到呢斜睇同埋间低咗嘅，咁就係耶弗他讲嘅说话，就请弟兄帮我读喎。咁跟住呢耶弗他嘅女儿嘅说话呢，我就会用咗呢深啡色嘅字体嘅，咁到时见到深啡色嘅字体呢，就请姊妹帮我代表耶弗他嘅女儿嚟到读出。咁我哋一同呢嚟到去慢慢去读出神嘅话语。史诗记十一章二十九节。那时耶和华的灵临到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经过基列的米斯巴，又从基列的米斯巴去到亚扪人那里。耶弗他向耶和华许愿说，如果你真的把亚扪人交在我手里，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谁先从我的家门出来迎接我，他就必归耶和华，我也必把他当作燔祭。于是耶弗他去到亚扪人那里攻打他们，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他手里。下一节，他从亚罗尔开始击杀他们，去到米利，直到亚比纳、基拉明，共二十座城，是一场大击杀。这样亚扪人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制服了。耶弗他回米斯巴去，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的女儿拿着鼓跳着舞出来迎接他，他是耶弗他的独生女，除他以外耶弗他没有其他的儿女。耶弗他看见了他，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哦，我的女儿啊，你真使我忧愁，你叫我太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过口许愿，我不能收回。他对他说，我的父亲啊，你既然向耶和华开过口许了愿，就照着你口里所说的向我行吧，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的仇敌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了仇。他又对自己的父亲说，请你准我这件事吧，给我两个月时间，让我和我的同伴去漫游山间，为我的童贞哀哭。耶弗他说，你去吧。就让他离去两个月，他就带着他的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的童贞哀哭。两个月后，他回到他的父亲那里，他父亲就照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他没有与男人同过房。以后在以色列中有个惯例，以色列的女子年年都去哀悼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每年四日。好多谢天父赐下宝贵的话语，愿意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让我们来到聆听颜维哲牧师来到宣讲神的信息，讲题是引以为鉴。麻烦颜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整个说话，特别是这个讲到一个很突出的人物耶弗他，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很大的 启发同埋尴尬。我哋一齐同心祷告。感谢天父，让我哋喺主人里面，我哋有健康嘅身体、身心灵嚟敬拜你。愿主喺个时候向我哋每位弟兄姊妹、朋友说话，让你嘅说话系成为我哋心里面嘅智慧同埋力量。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好，弟兄姊妹都记得我有一次喺灵泉堂正道咧，都系有讲到《士师记》里面嘅人物吓，士师就系基甸。咁《士师记》里面咧，或者我哋可以首先睇睇《士师记》呢本书嗰、那个。一个好重要的主题，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主题，就是在最尾嗰五章里面咧，有讲到，当时在士师时期啊，当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各人凭己意而行，做自己看为对嘅事。呢个是士师记嘅。嘅一个特色，呢段嘅评语咧，唔净止对一般以色列人讲系啱嘅，就算对士师本人咧，对士师本身都系啱嘅。特别是我哋有睇到，上次讲到基甸，今次讲到耶弗他，如果下次有机会咧，又讲到参孙。在三个人物里面都给我们体会到是各人凭己意而行，看自己就是按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看为正的事去做。这个是士师记是讲到以色列人中是一个正，一个是在宗教和道德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是一个宗教道德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士师记有讲到六位主要的士师，咁主要的意思不是因为其他嗰啲士师系唔算咩回事，主要的意思六位系作为我哋称为。主要的事实就是因为圣经是用比较长的篇幅来介绍他们每一个人。当中有俄陀列、以物、底波拉和巴拉，这个当做一位。虽然是巴拉 是真正是拯救以色列人的，但是通常将底波拉和巴拉包在一起。OK， 俄陀列、以物、底波拉、巴拉，然后基甸，跟住就我哋呢位耶弗他，最后大家好熟悉嘅参孙。咁呢六位咧就系士师记里面所讲嘅六个主要嘅士师。呢六位主要嘅士师，咁如果系大家记得我哋上次讲基甸嗰阵时咧，我哋用四个字。来形容是基甸，就说是他是小信和瞎眼。基甸是一个瞎眼和小信的人，瞎眼就是因为他自己都看不到以色列的问题，将一切的问题 归咎于神的身上。小信就是他对神没有信心，要多次求神给他一个好清楚的确据，他才呢是有信心有勇气呢去带领以色列人呢去打这些的米甸人。今次我们看耶弗他呢，他是在士师记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因为他的背景呢是跟其他的士师真的有很多的不同。耶弗他的故事呢，或者他的拯救呢，就发生在基列，就发生在基列了。咁我哋首先睇睇基列咧，系嗰个情况啊。嗱，基列嘅意思即系指喺约旦河东面，由加利利至到死海附近一带嘅土地咧，呢、这个叫基列。咁咧，佢系由被以色列大约两至到三个支派所居住嘅，就系马拿西啦，跟住马拿西半支派啦。加德同埋流本呢两派半嘅支派，咁耶弗他嘅故事就发生喺喺呢个基列嘅地上。咁我哋睇翻头先对唔住，睇翻头先第一个投影片啦。士师记咧就记述咗以色列人的宗教同埋道德嘅境况，咁咧就可以讲话有四部曲。第一就系以色列人就离弃耶和华 ，OK， 第一离弃耶和华，然后神系惩罚佢哋，将佢交喺外族人嘅手里面，系受惩戒。第三，佢哋顶唔顺啦，佢哋就呼求神拯救。最后神听他们的说话，听他们的呼求，将他们从外族人里面拯救出来。那这四部曲呢，其实某个程度都是反映我们每个基督徒某个时段或者是一生那个生命的历程，可能都是有士师记这四部曲这样。不过呢，就是耶弗他今次呢神的回应有少少不同所以我今次虽然的正道主要是讲到耶弗他的起源，但我会将整个耶弗他的故事呢是由开始讲到今次神的回应是有些不同这个呢在是十章十一至到十四节里面所讲的。神怎么回应以色列的祈求呢？他就说，他基本上就咁讲，我每次救咗你哋 ，OK， 之后，但系你哋过咗一阵间，又翻去以前嘅光景，又再呼求我，我又再救你哋，咁样嘅一个所谓嘅 cycle 啊，一个咁样嘅，起起伏伏，又经过几十年又打翻原形。所以神今次同我讲，我今次我唔救你哋啊！你哋要得救咩？你哋请你哋所信靠嘅外族人嘅神去救你哋啦！你既然信奉佢哋、拜佢哋，你请呢啲嘅亚扪人嘅神摩勒去救你哋啦！这个就系神对佢哋嘅回应。但以色列怎样表达他们的忏悔呢？所谓必能的忏悔，他们将那些外族的偶像呢抌晒去，表示他们是真的那个回转。但是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神今次就没理他，好像这里这样说，神是静默没什么的行动，神静默没什么的行动。但是呢好得意啊，十章十六节咁讲，耶和华因以色列所遭遇嘅患难呢就心里伤痛。虽然圣经记载到神系冇咩嘅行动，但系圣经记载神嗰个感受，神嘅感受。冇错，呢个系神对佢哋嘅惩戒，但系神见到以色列嘅苦难呢，心里面亦都感到好伤痛。咁呢个我谂我哋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嘅，特别是系作为人嘅父母，都系可以感受到。我哋好多时或者有时系 是斥责或者甚至是责打我们的儿女，在期间责打当中，我们其实作为父母的心里面都痛，是不是？但为了他们的好处呢，我们这样做，就好像神也是这样，他将以色列人交给外族人去惩戒他们，但神其实心里面其实很伤痛。OK， 咁所以我哋继续咧睇睇耶弗他嘅故事点样去进展。咁帮助我哋咧，我哋睇睇继续睇睇嗰个投影片啦。今次咧我哋睇第三个投影片啦。好啦，呢度10章17节啦。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就系亚扪人。就是欺压了基列的以色列人很久，圣经记载有18年。咁在18年里面呢，我们相信呢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咁呢度呢又俾我们看到亚扪人集结大军呢在以色列那里。咁呢个真係表示咩呢？表示大战呢将表示大战呢来临的一个兆头啊，一个征兆。两军对峙，但是以色列人看不到神有什么的行动。刚才我们讲我们呼求神拯救，但是直至到那个 moment， 直至到那个时刻，两军对峙，他仍然看不到神有兴起人去拯救他们。在他们就见到时势紧急，他们没有再呼求神了，他们就自己商议。他说怎么说呢？圣经上记载，他说谁去带领军队带去打亚扪人，谁就会成为我们基在基列地的以色列人那个首领。这个就是他们大家的商议，就是 看不到神有出手那个现象，那个情况，他们自己想主意啦。意思就是说边个带领呢，他就成为基列的领袖，可以讲是差不多是成为统治基列的一个王啊。虽然是没有皇帝，没有王这个名称这个名，但是呢实际是有实权，他可以统治在基列里面这两派半的支派。OK， 他们就是这样。但是怎样呢？原来他没有人自战，没有人。点我哋点样知道呢？因为我哋睇睇跟住咧系以色列人啦去揾耶弗他。好啦，咁由11章开始咧，耶弗他就出现咗啦。咁耶弗他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咧？我哋睇睇啊，耶弗他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咁佢爸爸个名亦都叫基列啦，同基列地个名系完全一模一样啊！佢又叫做基列，但系佢喺外边咧，佢已经结咗婚噶啦，有太太，但喺外边咧，佢同一个妓女，咁啊生咗耶弗他，所以咧耶弗他系妓，耶弗他个生母系一个妓女。咁佢父亲本人呢既然有妻子，亦都有几个仔啦，咁圣经记载有几个仔，咁佢哋係有名分嘅，相对嚟讲呢耶弗他就冇任何嘅名分。爸爸死咗之后，耶弗他呢就不能见容喺家庭里面，唔可以喺家族里面停留，不容于家族，咁样就被赶嚟屋企，咁啊耶弗他咧就走咗去啦，迫于无奈。嗱，呢个情我哋停一停，谂一谂，我哋谂翻基甸嘅故事。基甸亦都有个仔系妾侍所生嘅，阿比米勒。阿比米勒佢爸爸死咗之后，但是他爸爸死了之后他怎样呢？他不跟耶弗他，他找人带着一班人杀了他爸爸70个仔。那相对来讲呢，耶弗他
是一个妓女所生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啊。我说我既然不容于你们了，你不可以给我们在家里生活，那我唯有走啦。他走去一个地方叫做陀伯的地方。但是耶弗他呢有几样的好处，我们或者可以这样妄姑称他为好处。他什么呢？同现在的现代的语言来讲呢，他就个武功非常之好啊，懂得技击之能啊，同埋又有一啲嘅军事专才喎，懂得组织，并且呢係有领导嘅魅力。咁所以呢喺陀伯呢个地方呢就吸引唔少嘅人嚟跟随佢。咁佢哋点样维生呢？咁自然呢就佢哋又唔係抢百姓啲嘢，好可能就係同咩呢？同阿蒙的军队打游击战，咁就似乎咧就赢到唔少嘅呢啲嘅遭遇战，咁所以咧耶弗他咧喺陀伯咧就为自己咧做咗一个好嘅名声，佢打得，并且咧系打阿蒙人，咁所以咧佢圣经点样称呼佢咧？系一个英勇。是一个英勇的战士，11:1。所以当我们听到圣经为什么会这样称呼他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呢？我可能就是这样，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他在陀伯地呢被赶走，来到陀伯，那就凭着他的武功，他的组织，打赢了很多很多的小规模的游击战，为自己留下一个好的名声。耶弗他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好像基甸一样，但是呢他比基甸有个好处，他有组织能力，并且呢是武功好。但是在这里我们再停一停，但耶弗他的心里面呢，其实呢他始终有一种的苦毒，一种的不甘心，他至少被他的兄弟被他的同族人所看不起，被他们排斥，所以要搞到这样，落到这样的田地去为自己打江山，有少少的名称，但他心里面呢其实都不是很舒服。那这个就是耶弗他的背景，就来到呢是给我们看到呢事情的发展。那刚才讲到阿门人的军队没撤退到，那怎样呢？即表示大战就来降临啦。那基列的民众既然说自己的同族里面没有一个胜任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去领军做统帅去带领他们去跟阿门人作战，但又听到耶弗他在陀伯有好的打得的名声，他们觉得就是不如我们去陀伯去找耶弗他。 OK， 找到了，那他们跟他说，你不如来我们吧，我们给你做统领，做元帅，你统领我们全军去打，帮我们跟我们一起去打阿门人。起初咁啊，耶弗他点样讲呢？喺11:7，佢话基本上佢咁样讲：你以前睇我唔起，点解而家赶我出我个屋企？点解而家嚟揾我咧？系咪你哋遭遇到有啲困难，你哋解唔到嘅，解救唔到嘅，你先嚟揾我哋咧？先嚟揾我？咁嘅意思呢，佢话即係话唔答应领军。基列嘅长老再开出个条件，佢话你唔静止做我哋嘅元帅，如果你能够带领我哋去击败阿蒙人，去将我哋从阿蒙嘅压制里面拯救出嚟，你唔静止做我哋嘅元帅，你打胜咗之后呢， 你可以做全基列以色列人的元首的领袖。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他可以成为他们的王，虽然是没有这个名，但是有这个王的实，他可以统治基列全地的以色列人。咁耶弗他最终系答应，佢就圣经记载，佢就耶弗他就喺米斯巴，即系佢故乡啦，佢家乡喺基列嘅米斯巴咧，喺神面前同佢讲明佢同以色列人所立约嘅条件，就话佢会成为佢哋嘅统帅。如果打胜佢之后咧，佢会成为佢哋嘅领袖。似乎咧喺这个境况之下呢，耶弗他没错，他觉得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一场仗，或者甚至将他们救出来。但是他所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所想到的基本上是他自己 的名声。他觉得这种情况呢是可以成为他的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可以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所以他觉得他一定要成功，因为如果他赢了这场大战的话，他可以从一个所谓籍籍无名被赶出家门的人，可以呢可以上升成为统治整个基列的一个王。所以 他觉得好，我就孤注一掷统领以色列人。咁开始嘅咁开始嗰陣时呢，咁基耶弗他冇即刻去打仗，佢諗住可唔可以尝试呢用外交嘅手腕、外交嘅手段呢同亚扪王商量，大家唔好打仗。咁佢就派使者同佢讲，咁基本上佢係讲两样嘢。佢话亚扪人你而家嚟打我哋，你自己话我哋而家住緊呢个基列呢个地方係你哋嘅，係我哋抢咗係亚扪人嘅土地。咁耶弗他话呢个唔啱嘅，呢个唔啱历史事实嘅。我哋住喺呢个地方已经300年啦，在三百年之中，为什么你三百年没来跟我们讲回要回个地，只是现在才来啊？并且我们其实不是跟你们的祖先抢了一块地的，是当我们离开埃及那阵时，神带领我们从一个叫做亚摩利人，从亚摩利人 的王呢，神带领我们去拿了他们。咁呢个就係成为我哋今日喺基列聚居嘅地方，呢块地唔係你哋嘅。耶弗他又话，你睇下，唔通你比以前嘅亚摩利王係更加犀利咩？意思即係话，以色列人，我哋如果你真係要打嘅话呢，我哋唔驚，唔通你比以前嘅亚摩利人仲犀利咩？OK， 咁啊，但系阿扪王佢唔理，佢觉得而家嘅形势咧系佢哋嘅军事力量比以色列人强，所以佢唔理。咁啊，战争就无法避免啦。咁所以咧就耶弗他咧就同阿扪人开战。咁圣经呢度记载一个好重要嘅事啊，就话耶和华嘅灵临在耶弗他身上，耶和华嘅灵临在耶弗他身上，佢就走遍成个基列。咁嗰个意思系乜嘢呢？我觉得系有两点啊。第一，耶和华嘅灵临到耶弗他身上，就话去俾佢俾耶弗他有勇气。咩勇气呢？佢可以得到民心，因为成为统帅呢一定要系 民心所歸先得噶。如果係軍隊都唔歸心於你，你點樣帶領佢打仗呢？所以神賜俾佢勇氣，佢就走遍成個基列，係維繫以色列嘅人心。佢話佢得到神嘅認，希望去得到成個以色列基列嘅認可。第二，耶和華嘅靈降臨到耶弗身上嘅意思係乜嘢呢？有一啲好重要嘅，或者我哋冇咩留意到。其实整个耶弗他嘅故事里面咧，神冇直接呼召耶弗他，呢个系非常之唔同嘅。我哋睇以色列嘅六个主要事师，由俄陀列一路去到参孙六个事师，神都系有直接呼召佢哋嘅。神就直接呼召就算呢去底波拉同埋拉巴。底波拉已经系神所选立嘅先知。然后神藉着底波拉呢去请或者系呼召，代表神去呼召拉巴，去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迦南人嗰个压制。所以喺每个事师呢，其实有都得到神自己的呼召，特别是我们看看基甸和参孙这两个比较熟悉的事师。他们参孙由小开始呢，神已经跟他的父母说，是参孙一生呢都是拿细二人，之后他一生会归给神用的。神又从他怀胎那阵时已经呼召他了。但耶弗他就不是。耶弗他不是，但他意思就是说，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就是说虽然神没有直接呼召他，但是耶和华是顺应以色列人那个请求，是顺应以色列人那个做法，那神愿意呢是按照以色列人那个人为那个所谓选择与耶弗他同在，带领他去让到他有能力去击败亚扪人。咁呢个就系、是、呢、这个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情况啊！但无论点样，耶弗他佢又起愿，佢又对神许一个愿。咁或者我哋睇睇呢度啊，呢、这个亦都好重要啊！我话点样许愿呢？我话如果你真系把亚扪人交我手里，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嘅时候，无论边一个从我嘅屋企门口走出嚟迎接我，佢就必归耶和华，我也必把他当作活祭，我当作燔祭啊，即系话将佢杀死。然后献祭俾神。嗱，点解耶弗他既然有神嘅灵临到佢身上，佢仍然要起个誓咧，仍然要向神许愿咧？咁喺方面，我哋首先睇睇呢个许愿啦。喺当时嘅近东，喺当时嘅东方。同埋以色列人本身都系噶，许愿系一个经常嘅会发生嘅一个宗教嘅仪式，或者一个即系好多人会做嘅。喺圣经我哋睇到三个人：雅各、约拿、雅各啦、哈拿啦，同埋约拿。咁我哋睇睇雅各先。雅各系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当雅各逃避佢哥哥以扫。嗰、那个点讲咧？追赶啊，或者甚至想杀佢嗰阵时咧，佢听佢妈妈讲，去佢舅父嗰度暂时避避个风头火势先，避一避先。喺佢嘅咁长远嘅路途当中，咁有一日佢瞓觉喺旷野度瞓觉，咁佢梦见耶和华，佢觉得神系向佢显现。 咁佢梦醒咗之后，第二日佢就向神起愿，佢话主啊，如果你平平安安嘅将我带到舅父屋企，又咧又平安嘅将我带翻嚟我爸爸嘅屋企，我就必定喺个地方，即系伯特利，喺个地方咧向你献祭，并且咧将我所有嘅十分一系奉献俾神，将我所有嘅十分一奉献俾神。呢个雅各嘅应许，咁收尾佢还愿，佢都系咁做。哈拿可能比较熟悉，就是撒母耳嘅妈妈，系咪？哈拿冇仔，咁佢向神祈求，佢话主啊，如果你赐俾我一个儿子，我就会将佢一生就会系奉献俾神，佢就会喺个会幕里面，喺个祭司面前系侍奉神。他一生都归你所用。咁呢个约拿嘅许愿，哈拿嘅许愿，约拿呢，约拿逃避神，咁佢就最后尾俾条大鱼食咗。咁约拿喺个鱼里面呢，佢觉得呢次真係有死冇生啦，都唔知点样走喺个鱼里面。咁佢又喺鱼里面向神许愿，即係话如果你救咗我，俾我上翻陆地啦，我就会向你啊献祭，多谢多谢我嘅主。呢三个许愿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具体嘅。你比较起耶弗他嘅许愿咧，佢某个程度有少少嘅模糊，佢冇讲边一个。但佢讲系无论边一个喺我嘅屋企门口、屋企里面走出嚟，第一个欢迎我嘅，我就将佢献为燔祭。究竟边个呢？佢冇讲。但系咧，发觉佢咁样许愿咧，其实系非常之有问题。佢自己后悔。咁啊，保罗自己都有许愿嘅。保罗喺当佢离开哥林多第二次旅程结束嗰阵时。佢向神还愿，即係表示呢，佢喺哥林多已经向神许一个愿。我哋深信呢，保罗许愿就话求神喺哥林多保守我嘅平安，保守我嘅传道旅程，唔係保守我嘅传道，喺让哥林多里面可以建立教会。咁神真係听佢个说话，佢离开哥林多，咁佢返去到耶路撒冷，佢就还佢个愿，喺圣殿里面系献祭。咁所以许愿嚟讲咧，其实咧系一个即系并非系不常见嘅事，系一个常见嘅事。咁问题就系咁样样啦。问题就话耶和华嘅灵已经降临喺耶弗他嘅身上啦，点解佢仍然要许愿？第一可能是信心的问题，他觉得是，总之他觉得不好实在，他觉得不好实在，他有一个怎么说，一个 assurance 更加有确据的。那意思就是说他向神说他一定要成功，今次的仗一定要赢。咁所以佢话神啊，如果你保守我，一定赢咗一场大战嘅话咧，由我屋企走出嚟第一个欢迎我嘅，我会将佢献为燔祭。好，咁我哋睇睇，耶弗他嘅许愿咧，再一次详细睇睇。首先呢，我哋觉得呢个许愿呢係好闯绝，即係可以讲係出于一时嘅冲动。点解呢？因为佢收尾后悔。因为佢知道原来佢大胜海旋而归，返佢屋企，第一个出嚟迎接佢係边个呢？原来佢个女喎。佢呢个佢许愿嗰时冇諗到嘅。如果唔係弟兄姊妹头先读到呢段经文咧，都会觉得佢真系好苦啊，系咪？我唯一个女，我唔见咗啦，咁样。 佢一个草一个好仓促，所谓一个 redness vow。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许愿咧，其实系违背神嘅心意嘅，其实系违背神嘅律法，因为咧摩西律法咧清楚讲明咧，以色列人绝对唔可以将人献为燔祭，即系将人杀咗烧，将佢烧咗，好似动物咁样，系献俾神。呢、这个系外族人做嘅，好似亚扪人佢哋嘅。都是一样，亚扪人、摩勒，亚扪人如果是有什么重大事情想要求神，求他们的神帮助呢，他们将他的儿女呢是献给神，是烧为燔祭。耶弗他亦都是这样做，他觉得这个是当时的做法，当时是人都是这样做的啦，但他不知道，或者是忘记，或者甚至根本都不清楚，这个是神的意思。神是不容许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这样的风俗，是杀人然后献为祭，是不可以这样做。那我们看看 大战胜利之后，耶弗他怎么还他的愿呢？耶弗他怎么还他的愿？咁啊，其实有两种嘅讲法，或者有两种嘅解释噶。第一就话耶弗他作为爸爸，佢冇杀咗佢个女，佢只系咧让佢个女终身不嫁，用佢个女，即系佢个女系唔可以终身不嫁，系老死终身。第二呢，怎么这样讲呢？因为呢有些的人呢解释就话，因为呢圣经跟住头先打弟兄姊妹所读的都用了几句的说话呢，话他的女是为他的怎么讲，为他的处女之身呢是悲伤，即是他没有嫁人。他冇嫁人咧，就冇自己冇个 family， 冇个家庭，佢就死咗啦。所以有一个解释就话耶弗他冇杀佢个女儿，但另外一个解释咧，亦都系唔少人所接纳嘅，就系耶弗他真系杀咗佢个女，并且咧将佢献为燔祭。咁其实咧，是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有没有所谓 way of escape， 可以是有些转回的回地。其实呢，圣经是有转回的回地的。其实圣经是有转回的回地。这个就是利未记最尾那章27章1至到8节。他说以色列人如果因为许愿，譬如是基于一时的冲动，他曾经说许愿将他的儿女呢是献给神。献给神不是说燔祭，就是说将他的儿女呢是有一段时间或者终身的献给神，就是说他 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去侍奉神，无论是一段时期或者终身的，好像撒母耳一样。但是事后发生，如果许愿的人觉得他是一时冲动，那他求神可不可以收回成命，神就给他们一个所谓我们如果叫他做出路的话，他说你可以用金钱来代替，但要由祭司呢按照他的定例呢讲出要用几多少钱是赎回你所奉献的那个儿女。所以利未记呢是有为一些的，是有为以色列人提供某些的出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鼓励顶姊妹呢，你许愿呢你可以，你不还愿，许愿你不还愿。这个圣经有很多时候教着呢，许愿呢就要还。 这个圣经直接的教导，现在你不还愿你就不要去愿了。但问题在耶弗他这个情况呢，他所许的愿是根本都不合圣经的，即是不合成摩西律法的教导的。那耶弗他还有另外一个出路，或者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他跟神说，说我是出于一时冲动，现在真的我的女儿来迎接我，但是求神你宽恕我，我情愿接受你的咒诅，情愿你因为我做不到这件事你咒诅我，我就没有将女儿这样做。这个是他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似乎耶弗他呢是没有这样做。那个原因呢，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跟耶弗他自己的背景啊，我们可以或者稍微想象去猜测，他没有这样做，就因为现在他这么辛苦打赢这场仗，他可以成为基列全地的王，他是一个领袖，他觉得他不可以放弃一切，他不可以放弃一切，咁甚至牺牲佢个女咧，佢都冇办法啦，因为佢话可以堂堂正正，佢话佢曾经向神许个愿，佢一定要还愿。但问题佢嘅许愿咧，根本系违反咗神个心意。神系绝对唔容许以色列人用人为去献燔祭嘅，所以。耶弗他的许愿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有关于耶弗他，我还想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十二章最后开始的七节，是耶弗他和以法莲打仗。以法莲是自己同族的人的，是不是？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咁点解以法莲呢会同耶弗他打起嚟呢？就因为以法莲呢就过河问耶弗他，佢话点解你打仗嗰阵时打阿扪人你唔搵埋我哋，咁即係话你系咪当我哋冇到啊，即係我哋咁大族你都唔搵我哋。咁耶弗他就讲，我其实有搵你哋，不过你哋唔理我啫，我係有搵你哋。你唔理我，咁而家你又无理取闹，就话想嚟攻击我，因为我冇叫你哋。咁其实基甸都系咁嘅。上一个士师基甸，佢打赢咗米甸人，以法莲就系又嚟一样，话点解你冇揾我哋？点解唔揾我哋帮手去打仗？咁啊，基甸亦都解释啦。但基甸呢个情况之下，就佢冇，佢就好言相慰，佢就冇同自己嘅同胞以法莲打仗。但系耶弗他唔同，耶弗他就同佢哋开仗，就杀死自己好多个同胞。咁点解嗰个反应咁唔同呢？我哋只能够咁讲，呢个亦都系耶弗他自己嘅背景。他以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现在打胜仗他成为基列 的领袖，他大权在握，他可以自己话事，他说你根本无理取闹，所以他又跟他们开仗，亦都是反映出是耶弗他那个背景。他细个嗰阵时喺家庭一直冇受尊重，一直系屈屈不得志，唔好讲话屈屈不得志啊，根本都冇人理佢，所以佢觉得好似全人类都系欠咗佢一样。好，咁我哋呢个基本上系耶弗他嘅故事啊。咁我哋稍微作为一个总结，我哋睇耶弗他点样样。我觉得耶弗他咧系一个悲剧嘅人物， 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耶弗他他想起自己的身世，他是妓女的，他生活是妓女，他其实没有人想的，在当时的封建的社会里面没有人想有这样的身世的，但是他没得选择，这个是不是他没得选择，他生出来就是这样，但因为有这样的身世，他就不被家庭接纳，不被他的哥哥弟弟甚至整个族人都不接纳他，他觉得即是整个世界好像欠了他的，所以当有机会那阵时呢，他就把握机会，好像去打亚门人一样，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他可以一个大的翻盘，可以从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呢，去升为全整个基列以色列人的领袖，这个是几咁荣耀的事。他觉得他一定要成功，他跟神讨价还价都算了，他都要，他一定要成功。在个过程里面呢，他没有想到神的说话，或者他根本不记得神的说话，不可以献人为犯罪。咁喺呢个就係耶弗他，佢可能本性未必係咁坏，但係因为佢自己身世嘅问题，佢影响到佢以后一生嘅行事为人，一生可能做事好偏激。咁我哋呢个可以作为我哋一啲嘅反省，一啲嘅尴尬。第一呢，就话我哋向神许愿啦，我哋要小心，我哋唔好向神许愿啦，唔好一时冲动。你向神许愿呢，你真係要心里面諗清楚啲先。因为同埋你所许嘅愿呢，要合乎圣经嘅教导，唔好好似耶弗他咁样。但如果你真係咁样许愿，并且你觉得係合乎圣经嘅教导呢，你就要还愿。但是许愿呢，就唔好一时嘅冲动，好似耶弗他咁闯决，或者係真係一时冲动，佢冇諗后果，自己做唔做到先，自己做唔做到，许咗个愿自己做唔做到，然后发觉自己真係做唔到。但係佢冇辦法呢，为咗佢自己一生嘅荣华富贵，咁佢个女都冇办法啦。第二，我哋要小心我哋嘅言语，仲有第三样就系话，我哋要知道同埋明白神嘅话，要知道明白神嘅话，好似诗篇咁讲啊，你嘅话系我脚前嘅光，系我脚前嘅灯，系我路上嘅光。好可惜耶弗他就不是这样样。那在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够很简单讲讲呢，是有关于即是怎样知道神的说话。第一样，我们就说很可能我们忘记了神的说话，忘记。即是不是说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或者唔当系一回事。咁因为时间关系，我只系讲几样嘢。十诫方面，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其实主日咧系可以讲系我哋作为基督徒咧，系我哋有一日咧系可以作安息嘅一个日子。六日里面，我哋可能系忙得好犀利啊，但系如果连一日都冇喺神面前去安静去安息咧，我哋对我哋自己嗰个生命嘅成长亦都系好有问题啊！七日你都咁忙乱，系唯一一日你都唔能够，你都唔可以喺神面前安静，喺崇拜里面俾我哋一个即系可以作安静反省嘅 嘅一兩個鐘頭，其實可以對我哋翻翻嚟工作生活係有好大嘅幫助。另一方面就係孝敬父母，聖經好多時有好清楚嘅教導啊。點解我提出嚟呢？因為呢個可能亦都係我自己嘅經歷啊。孝敬父母，因為可能我就睇得啲嘅負面嘅經歷多，我就覺得即係現代嘅人咧，青少年，即係當然唔可以全一概而論啦。但係即係講一啲嘅經驗就係、是，我哋嘅青少年咧，唔懂得點樣孝敬父母，或者佢都唔知道聖經有十戒有呢條，或者佢根本唔當呢回事。咁點樣孝敬父母呢？我就以《論語》一段嘅說話，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啊，亦都合乎聖經。《論語》嗰度點樣講倫孝呢？佢話：今之孝者，是為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孝敬父母呢，唔係淨係去養咁簡單，而話咧係嗰個尊敬。我諗好多時咧，發覺我哋年青人咧係點講咧，係冇大冇細嘅嚇。對父母咧，有時都呼呼喝喝。我覺得咁，就算你養佢咧，其實都好有問題。咁你父母食唔食得安樂先？即係冇大冇細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問題。咁聖經嘅教導就係孝敬，英文點講咧？就 honor your parent。孝敬有一个敬重，另外一方面就是婚姻啊。咁好多人就话，究竟圣经点样讲婚姻呢？有冇讲到基督徒同非基督徒系唔可以结合嘅咧？其实圣经有清楚讲到，基督徒同非基督徒系唔可以结合。问题就系话你听唔听啫？你唔可以讲话圣经冇咁嘅教导。咁我哋睇临前啦。7:39，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受约束的，丈夫若死了，他就有自由嫁给自己愿意的人，只是要嫁在主里的人。哥林多前书7:39，圣经很清楚讲到的这个基本原则，虽然这里讲到再嫁，但你的原则是一样，是要嫁在主里面，或者要跟主里面的人结婚。另外一段经文呢，一段是比较好像很多人都觉得不清楚的经文，就说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你们不要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什么叫做同父一轭呢？就是不要跟他们有一个深厚的关系。不是说信的人同不信嘅人要完全冇关系，如果唔系你点样传福音呢？我意思唔系咁样。譬如有好多人话呢个可以应用喺做生意度，不同不信嘅人一齐投资做生意，大家嗰、那个好多时嗰个价值嘅理念道德系唔同，咁你点样大家系一齐做生意呢？或者其他好多深厚嘅关系，但系其中一个就系讲到婚姻。但好多人讲呢段经文咧，未必系同婚姻有关系嘅。但系如果咧冇临前7:39，冇呢段说话咧，或者可以讲得通，因为呢段经文实在都亦都唔系咁清楚。但系既然有7:39咧，即系表示咧。不攞同父一轭咧，其實係可以應用喺，可以包括喺婚姻呢方面嘅。所以我哋唔可以話聖經冇咁樣教導，聖經其實係有，不過在乎咧，就是、你一係蓄意，你刻意忘記，或者你唔理。仲有第三方面有關於神嘅話咧，就係、是、我哋誤解咗神嘅说话，以致咧我哋做出嚟咧系得罪神。譬如我哋因为时间关系，我只系讲两段嘅圣经啫。乜嘢咧？就系、是、凡事我都可行， 或者另或者就话咩事我都可以做。咁呢度系清清楚楚记载喺临前六章十二节嘅，同埋跟住十章廿三节都有记载到，两处经文六章同埋十章都有记载啦。凡事都可行。咁弟兄姊妹，你睇呢段经文，你要点讲咧？基督徒凡事都可行，系咪？咩事都做得。咁其实唔系咁样解啊。首先是圣经无论旧约新约都讲明有些事基督徒不可以做的，好像最简单不可奸淫，刚才讲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你不可以用神的名讲大话，不可杀人等等，这些这么重要的事，不是样样东西基督徒都是做的。咁呢段嘅经文究竟系点样咧？系咪有矛盾咧？其实呢段嘅经文咧，如果我哋睇第六章同埋第十章上文下理咧，呢段经文唔系保罗嘅意思，保罗只系引述哥林多教会某啲人嘅一个口号，系一啲人系唔熟悉神嘅心意，佢话信咗耶稣，你咩事啊？做在身体上的事都不关重要的，即是做在身体上，包括性那方面，无论食什么都不紧要，这个保罗可以同意，食什么都不紧要，但是问题是性那方面就不得。所以这个说话就不是保罗的心意。以后保罗第六章、第七、第八、第九、第十都会是点样系都会系保罗驳斥呢句嘅说话，呢、这个唔啱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引述呢段经文啦。特别是喺不信嘅人当中，我哋唔可以引述呢段经文，就话啊基督徒乜都可以做嘅。咁我哋唔可以误解呢段经文。另外一段经文咧就系、是、七章临前七章一节。OK， 咁啊圣经咁讲，论到你们信上所提嘅事，嗱呢度特别提到。你们的信即是说哥林多教会写给保罗的信，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或者我认为男人不近不亲近女人倒好，即是说这个基本上以后会看到原来这个是讲夫妇之间的性生活，夫妇之间，那意思就是说丈夫不可以跟你的太太跟女人有任何的性生活。咁呢、这个你要留心呢度，我括住呢，因为我说或者係我认为呢、这个係圣经冇嘅。圣经所有嘅就话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但呢个意思係点样呢？呢、这个意思亦都唔係保罗嗰个说话，亦都唔係保罗嘅心意。因为呢段经文或者呢个说话呢，同样係保罗引述教会的口号或者的言论，保罗就驳斥他们这样做是不啱圣经的教导。这里所讲到论到你们所提的事，是不是其中一样就提到他们什么提到话他们说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有旧约神没有神有旧约至到新约呢，是神都是说是性夫妻之间的性呢是一个美好的事。我们再看第七章一路去到第二至到 第八节呢，都讲明呢是夫妻是需要有性的关系。并且呢保罗当时亦都很大胆，他说夫妻有性的关系呢亦都可以防止是奸淫的事情发生。咁保罗亦都讲得当时讲得好大胆啊。好啦，咁所以我哋好似我哋唔好似耶弗他咁样，即係唔明白圣经，唔知道或者甚至唔理我哋，但我哋有啲唔可以误解圣经。OK， 咁我哋继续啦。另外一方面，因为时间关系，我真係好简单讲，就係亦都误解神嘅说话，咩叫做属灵人， 咩叫属灵？咁啊，呢度我引述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至到三节啦。基本嘅意思就话呢度提到乜嘢系圣，乜嘢系圣灵嘅彰显，乜嘢系圣灵嘅彰显，即系话咧，圣灵嘅彰显咧，系咪我哋可以见到一啲嘅好好轰动嘅事，例如讲方言？讲方言是不是只是讲方言就是圣灵的彰显呢？那你不看到，不要讲话基督教，那你讲这里，特别是保罗提到未信那阵时，你们都有经历到未信那阵时你们、有不同的宗教啦，你们都经历到一些的、神灵的彰显。今天来讲譬如有什么呢？可以经历到、神打啦，问米，或者玩碟仙，呢啲等等，呢啲都系灵嘅彰显啊，邪灵嘅彰显。但系保罗话呢度乜嘢系圣灵嘅彰显呢？佢话未必，亦都唔可以净系下礼讲方言或者一啲嘅神迹奇事，而系话咧，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我是耶稣是主。即系话咧，圣灵嘅彰显咧就喺基督徒的身上，当他一生以耶稣基督为他的生命之主，那这个就是圣灵的彰显，是生耶稣基督。当你人家别人见到你，无论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都见到你是以神为你生命的之主，虽然他们未必，他们不相信，未必会认同，但是起码他们就见到你，你信仰里面你能够活出耶稣是你生命之主。保罗说这个就是圣灵的彰显，换个说话说，这个就是属灵，这个就是属灵人。所以我们也都 要明白圣灵的，或者明白神的说话，什么叫属灵人。 OK， 最后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启迪，一个什么个可以引以为鉴呢？就话我哋唔好让好似耶弗他咁样，唔好让我哋喺细蚊仔喺成长期间咧一啲嘅负面嘅经历，成为我哋以后信耶稣之后我哋属灵生命成长嘅阻碍。唔好因为我哋活喺一个复杂嘅环境，或者一啲好唔理想嘅环境，我哋由细到大，我哋都成日俾人闹，唔被接纳，做啲我哋认为好嘅，人哋都觉得呢啲系你应该做嘅，好似咧由细到大都冇人能够，都冇人去赞赏你嘅，或者你活喺一个环境里面咧，系人哋都觉得人哋就系你做咩嘢，人哋都唔会饶恕你嘅。你就活喺个环境咧，令到你以后咧同人相处，你都好难饶恕别人。但系呢个唔系圣经嘅教导啊。但我哋问题，我哋就唔好让好似耶弗他咁样，让一啲嘅负面嘅环境咧，我哋可能十几年都有咁嘅负面嘅环境。令到我哋咧，去影响我哋属灵生命嘅成长。如果我哋真系感受到嘅话咧，我哋求天父俾我哋能力，即系点样俾我哋能力去有能力去宽恕别人，或者俾我哋有自信。可能我哋活喺一个环境里面，我哋冇咩自信心，因为别人成日都唔接纳我哋，我哋做乜？人家都不会赞赏，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神给我们有觉得，神给我们有价值，我们就有一个自信。所以耶弗他亦都给我们一个一个负面的例子，但是成为我们的启迪。耶弗他是没有神的说话，或者他忘记神的说话，或者不理神的说话，但我们就 俾我哋一个提醒，我哋唔系咁样嘅。好，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我哋读士师记，我哋睇到好多个士师，佢哋都唔系一啲都唔完全，同我哋一样，好多时做错得罪神，但系圣经就系咁样记载佢哋嘅背景。记载他们的行事为人，求主藉着耶弗他的例子，让我们有所警惕，有所反省，能够引以为戒。求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致我们一生能够别人能够藉着我们是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一生能够荣耀神。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